这样。
谢谢你这个诗，
谢谢。
好，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回来我的母会，也回来在2011年我在这里在过语堂做这个读神学的时候，还有这个机会去实习。这里很谢谢大家，我的普通话是在这里完整的。过去好几年神带领我去一间教会去牧会，我是他们的英文的牧者。可是呢，因为教会也不是很大，大概是100个人，所以呢他有很多的 ESL， 他是在温哥华西区，所以有多过100个人是好像你们的背景来学英文，还是要付钱的那一种，因为不付钱他们不来。所以就邀请他，你要交学费，所以也有机会在当中把福音传给他。这个也是大家完成我的，所以要真的要谢谢母会对我的这个愿意训练我。我是在这里好像你们的年纪当中最年轻的，我不是知道是不是17岁，我是17岁来到加拿大，然后呢18岁应该到了温哥华华人浸信会，在这里是母会把我拉拔起来的，所以我的属灵的生命也在这里，所以很大的感恩。就在这个教会很多年前，神对我有一个看回头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呼唤。那个呼唤是什么呢？就是 Angela Cole， 你要去好好明白神的圣经，然后呢要好好的任用在你的生活的当中。其实他的意思说你要顺服我，你要知道我的话，你要顺服我。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，让我们首先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的爱，让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来。神啊，帮助我们现在，无论因为我们身体软弱，可能集中力不强，又可能我们的心思很多在其他的事情上，又或者我们的态度不好，无论如何，神啊，求你的灵现在就在我们里头激励我们，让我们醒过来，要好好来聆听你的说话，无论是讲的听的，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，愿意我们都听到你的给我们的信息，让我们来跟随你。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Amen。
今天呢，神让我有机会来跟大家思考一些的经文，都是大家都认识摩西，对吗？摩西在你心中是怎么样的呢？这一边，摩西是怎么样？都认识他吗？觉得他是怎么样？觉得他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人。圣经没有摩西是不能的，因为神真的用摩西把摩西五经，这个很重要，放在我们的面前，有很重要的信息。他是一个十分谦和的人， very humble。 那么 humble 是什么意思？谦和的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在他的面前永远都是首先是神，然后才是摩西，所以他是一个谦和的人，他所以是一个十分顺服的人。可是今天带来的呢，就是两件事件在摩西的人生当中。要是要明白摩西的生平， 就要从出埃及记还有民数记去了解它。刚才你们读的圣经呢，都其实是讲到摩西一些失败的一些的经历哈。我们从一个这么棒的领袖，这么棒一个顺服神的人，来从他的一些好像是失败的一些的经历当中去学习什么是顺服。他其实在这个环境下跟我们太像了，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一些不顺服神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摩西40岁的时候，当中有多少人是40来岁？还是有的，我知道是有的。哎，对，40岁的人是怎么样的？我们都觉得怎么样？棒，未来的领袖，对不对？根本现在都已经是了。摩西他其实十分的幸运，因为他本身是什么的背景？希伯来奴隶。可是他人生的经历很棒哎，因为他被法老的女儿看中了，对不对？很喜欢他，把他带去了皇宫养育他，所以他的身份很复杂，十分的复杂。在《使徒行传》提到他，是他觉得他的同胞应该是认同他的，他觉得神是要用他的手去大救以色列人，因为当时他们受到很多的迫害，很多的欺压，所以呢，他觉得他是这样的。所以他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圣经当中，40岁的时候，他出去去真的去了解他的同胞的状况，他看见他们的重担，还是见了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，就是欺负哎。还有呢，就是他看见这个时候，他觉得啊，神是要用他，所以他怎么样，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。然后怎么样？藏在沙土里，因为他希望别人不知道。第二天他又出去，又见到了两个希伯来人来争斗，就是同胞，西户同胞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摩西。当时的摩西，他的认同是他的同胞希伯来人，他觉得神要用他。经文讲到他用自己的观点哈，自己的认为，自己的觉得，是应该主观的判断，他要把人杀了。然后同胞争斗的时候，他也跟他们和解了，尝试和解。可是他的同胞是怎么样对待他？说你刚刚杀了人，你认为你是谁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认同？其实就是说我不跟你认同。所以就是夫人之间哈，他成为一个逃亡者，他什么都不是。你试试看你自己，也不是中国人，也不是加拿大人，这个问题真的出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移民，对不对？他当时就是没法认同，埃及人当然不认同，他就追杀他。然后呢，就是希伯来人也不认同他，他好像前途毁了。那有没有时候我们其实也是这样的人，用我们自己的观点去看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，然后都很想去解决问题，很热心的去解决问题。我不知道你在侍奉当中有没有这样哈， 在服侍神的时候也看见教会一些问题，对不对？实际是人的问题，我们都很热心，都想去改变，我们而且是十分的冲动，我们都是热血青年哈，我们也解决问题，可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？它欠缺的是什么？你们觉得呢？它欠缺的可能是什么？可能是信心。还有呢？大家可能都认识这个人 C.S. Lewis， 要是你们现在还在中学哈、曾经走过来的都知道鲁伊斯，他有一本书叫，大家都应该去看看哈、应该图书馆哈、下面 boardroom 的图书馆应该是有的，就是返璞归真。他曾经这样说过，可能翻译不是太好哈，就是骄傲的人常看见他都是站立在一个就比较高的地方看下面的人，可能又是一个 punch， 有两个意思，就是说看低哈，看人都是看低的，把人看低的去看他。要是这样的人去看人还有事情的话，他总会仰望去看看上面，就是当然是神的角度是怎么样。所以摩西当然他确切的就是神的角度，神的心意，还有神的话语是怎么样。他也忘记去观看一件事情，他光是看哈，发生什么事情他看不见，属灵的眼光看不见。其实神是听见以色列民对他的哀求，而且神是纪念他们，还是看顾他们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对于摩西来讲，时间还没到，要神怎么样用他，他完全忽略了，他完全忽略了。当然往后的摩西再过四十年，这个不简单哎。你觉得神要用你，然后你好像失败了，要徒往四十年去建立自己的家，做你的事业，神是忘记了他吗？当然没有，八十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，时候到了，不是我们的时候，是神的时候到了，神呼召他，然后很厉害。我们要是看过有关摩西的电影哈，几十年前有一套，然后有动画的，然后最近几年再重复的去做，也蛮很多的这个 graphic 啊，很多的这个很漂亮的画面我们都看见了，实在哈，这个很棒很棒，神怎么样要用它。然后要过红海，要带领以色列民过这个旷野，更加是很不容易的事。摩西是十分在当中，我们看见他是听神的话还是顺服的，非常好。到了摩西120岁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读了一些圣经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他们来到这个加底斯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加底斯的地方就是在迦南地的就是旁边，你几乎可以看见了，已经看见这个神应许之地，所以大概这个已经到了最末期的时候，要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。就在这个时刻，米利暗就是摩西的姐姐死了，然后经文就说那些以色列民为着他们的需要没水，哎，出生也没水，人也没有水，所以他们争闹的再到摩西的面前，他们说的真的是的很难听的话， 就说，为何你们要把我们领到这个旷野，使我们跟我们的出生都要死在这里，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到我们这到这个坏的地方，什么也没有，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也没有水喝。那这一群人其实是第二代的，在旷野当中第二代的人。有时候我们说第二代应该比我们好，对不对？原来其实在属灵的事情上未必，未必。我们是神的子民，很多时候我们对神都是埋怨的。旧约的以色列民，你我都知道，神是在经文当中要让他们成为我们的见解，就是不要像他们这样的不认识神。神是供应他的，神是带领他们，神是警告他们，他们都忘记了，竟然再说这回事。所以摩西跟亚伦也是不容易的啊。可是他们都来到神的面前哈，摩西、亚伦来到神的面前，师父他拿着杖，然后要教众，要教聚会众，要吩咐磐石出水。可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摩西有这样做吗？有哎，亚伦有把人都教聚在一起，好像今天也教聚哈在一起。然后摩西也来到他们的面前。可是这一次呢，摩西怎么说，他是蛮有怒气的，说你们这一班反叛我的人，我为你们从水里，从这个磐石中要流出来。然后呢，他就用神要他带去的杖敲这个磐石两次。结果呢，水还是出来了。神是怜悯他的子民的需要。很多时候其实是特别是带领的人哦，好像真的带领得非常的好，然后也很有效果，不过不要忘记其实是神的供应还有他的怜悯。可是要是我们其实是一个不顺服神的人，神是完全知道。所以神为什么要跟摩西跟亚伦，你们是领袖，你没有听我的话，我没有叫你敲哎，没有叫你击打哎，只是吩咐，我也没有吩咐你要向以色列民讲什么话，这不是我的心意。我的信息是他们哀求，虽然他们是在争闹不顺服我，是摩西可能是讲的对的，他们还是背叛。可是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仍然是那个供应他的神，这不是我的信息，这不是我的信息。所以可是你就想，为什么摩西到了120岁他会这样的呢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为什么？至少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这个已经是在旷野大概已经是40年的这个时间，他是 burnout。 什么是 burnout？ burnout 就是倦怠，就是精疲力尽。因为在40年当中，在圣经里提过以色列民 还有他的同工，他自己的兄长，他自己的姐姐也对他埋怨过。而且他是在忧伤的当中，其实米利安刚刚去世不是很多天就发生这件事情，他们整个民族也没有机会去忧伤 grieving， 你是需要忧伤其实应该要过去才可以把心情平复起来的，所以他的感情上是相当的破碎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可能是他的骄傲，骄傲的相反是顺服，是听神的话。他好像忘记了80年前学过的教训，就是他也是好像看不见神的角度，他不可以认为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去做。我们是有这样的困难的啊，这个经验跟以前的经验差不多，就这样做吧，对不对？以前神都是带领，都是这样吧。可能我们忘记了神的角度是怎么样，神的心意是怎么样，是个全新的一个状况，人生有不断的一个不同的阶段，不同的经历，每一次其实都不一样。发生在我们身上是要考验我们到底会不会回到神的面前去顺服他，而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，甚至于是自己长而有力的这个经验。摩西到的这个地步是一个相当有经验，是一个十分熟灵的人，可是他犯下这样的事情，他忘记了神的吩咐，他没有听清楚，他没有好好的去明白，他也不明白神的心意。神的话虽然我们看的圣经是黑字白字，可是它是立体的， three dimensional， 立体的，是在一个时间空间，还有呢很多周围的人已经都不一样，你自己都不一样，我们每天都改变，每天在属灵上，在身体的状况，生理上心理上都改变的，这样的。所以要顺服神的话的时候，也是要在这样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可是他都忘记了。可能你跟我都会替摩西抱不平，一定会，会不会？他一个是很厉害的人哎，他是一个最顺服神的人，在以色列民当中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显现，他这个是 icon 了，对不对？是个象征，对不对？人看见他，听摩西，一定是这样的人。而且不要忘记，对于我们来讲，摩西五经哎。对不对？常说摩西要听神的话，对不对？他自己也是这样。然后耶稣来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我要完成摩西所说的话，对不对？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神要这样，要惩罚他？你觉得如何？为什么？我们中国人的背景一定会说以下的一句话，那就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我们都是这样思考，因为我们是平民嘛。属灵上也是这样的，你是领袖吗？所以我相信也有这种的意思，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一整个生命是要顺服神的，把神的话 告诉以色列民，要他们遵守，他自己也要遵守。这个就是他的 storyline， 他的生命是这样的。摩西其实不单只是他自己的生命要这样，所以他犯错，神罚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地，是十分的可惜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神有另外的这个心意。哥林多前书十章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好吗？一二三。
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地下，都从埃及经过，都在人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饮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饮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
哇哦，这是保罗他的看法。这一段经文其实不容易去解，我不尝试这样做哈。可是当中很明显，很明显的就是摩西是要表彰后来要来的耶稣。人是会有不顺服神的时候，就算是摩西。所以第一个教训就让我们得着鼓励。第二就是摩西一整生人，神怎么用他呢？就是说神有话说，神的话语是要神的子民去遵守的，是要遵守的。这个十分十分重要的，我们的身份，我们什么身份都可以没有。今天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讲顺服的，可是这个是旧约摩西五经、啊、这个太明显了。还有先知的话是怎么样，就是你们没有听神的话，我要神差遣我到子民当中说你要听神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整本圣经前跟后都是说神的子民是要顺服神的人，还有要听他的话。到了新约，耶稣他是完全完全谦和的人，他是完全顺服神的人，甚至于顺服到十字架为我们而死。这么忠心的一个信息，我们是基督徒怎么可以忘记呢？要是我们没有常常纪念这回事，可能我们做了基督徒这么久，问题就出现了。在我们身上只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我们很多的背叛，而神是怜悯我们而已。可是神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要我们顺服他，然后去经历他的丰富，对吗？所以摩西临终之前，因为在这段日子过了不久，他就离开这个世界，没有人知道他葬在什么地方。到了最后，神还要用他，很明显的在圣经当中要再一次告诉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神的人，以摩西为鉴，以摩西为鉴。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经文，耶稣说你们越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爱神的人不是一种感觉，不是你的 气场是像一个爱主的人，而是遵守他的话。遵守这回事其实很不简单，因为你一定要个人化。所以个人化的意思是怎么样？是对于我来讲是什么意思？对于我这个人在这一刻这一段的时间是什么意思？我自己也是这样，到底神对我的呼召到了这个阶段是什么意思？我要怎么样的顺服他？我要怎么样的去明白他的话语，然后怎么样的活出来？过去一阵子我发觉真的有点问题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传道人，不是传福音的吗？你不接触人怎么样传福音？在过去大概有一年左右，我是没有牧会的。那么在这一段的时间，我跟我邻居的关系是怎么样？我真的跟他交流吗？我真的会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吗？我发觉以前我说我很忙碌，所以没有时间，这个讲得通吗？所以对于我来讲，顺服神要怎么样？要跟我的邻居建立好我的关系，让神可以用我把神的爱神的话带给他们。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环境是怎么样，你怎么样的顺服神？所以顺服是听而行神话的召命，这个是一个召命， It's a calling， 没有其他的 calling， 这个是最中心的一个 calling， 要顺服，要顺服神。要是没有这个召命，那做基督徒来做什么？什么意思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最近也读过一本书，这个是很好的，你们的图书馆应该也有的，是香港这个神学院，其中一个神学院的以前的一位的教授所写的，所有的同学都很喜欢这本书，叫《召命：以生命回应神的召唤》，是杨牧师写的。其中一句话很感动我，所以很想在完结的时候跟大家分享。他说召命简单来说就是要做神要你做的事情。壮牧师今天来的时候他跟我分享哈，是很多时候传道人是要说我要讲什么，还是神要我讲什么，对不对？要是我们什么今天所讲的道什么都忘记了，我觉得这一个是很好的结论，也很好的一个提醒，我也提醒大家的召命。神呼召我们去跟随他，神呼召我们做一个顺服他的人，要明白他的话。召命简单来说就是要做神要你做的事情，要注意这个神要你，不是你要神，这个需要一个过程，需要个过程，在神面前说你的心意是怎么样，你的角度是怎么样，你的吩咐要是怎么样。所以平时的时候我们要读神的话哈，不但是读。我的经历是我教主义学超过30年，问题出现在什么？读是读了，在这里，不是在这里，也不是在这里，这个没人可以代替你。顺服的事情没人知道，只有你心中才知道。所以希望今天的信息神的确的鼓励了我，要在我这个阶段要等候到底神要怎么样的差遣我的时候，我要做一个顺服神的人。我也希望今天神也对你说话，让你成为一个，你什么都不要成为，这个很忠心的， 我要成为一个更加顺服你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神的要使我们当中只是心中都知道，已经很多人劝你应该是这样才是好的，这样才是荣耀神的，可是你还是不听，或者是你是在十字路口不知道应该怎么样，你考虑了很多外在的条件，可是好像摩西可能都忘记了神的角度怎么样，神的话语是怎么样光照你，又或者你已经愿意顺服神，可是很多时候都很多挣扎，很多的难处。神啊，你是一个怜悯我们体恤我们的神，你要我们明白我们的召命是要做一个顺服你的人。神啊，求主你好像恩待摩西一样，虽然他不能够肉身进入迦南地，可是就算是他的失败也要见证你对他的呼召，对他的召命就是要顺服的话，那么我们也一样愿意接受你这样的召命。求主的功夫，求你的功夫就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年轻的年长的也是这样，让教会能够因为我们的顺服能够得着兴旺，也让我们在南温哥华区这个地方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。求主祝福，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们。